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前一阵子啊，我收到一个很贵重的礼物，那是从罗马的一个教会带回来的达文西最后的晚餐的复制画。那之前呢，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在耶稣时代那个时候吃饭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像达文西画的那样子哦，大家是坐在哇非常豪华漂亮的长桌上面排成一整列的吃饭哦。 那个时候呢，一般人吃饭使用的呢是在罗马文化当中很常见到的，叫做 Tlikilia Ioma 的一种倒 U 型的一种矮桌，那它的三边放的都是枕头，然后主人呢是会面向右边，也就是往左边侧躺着吃饭的。 那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饭桌上面呢，有四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用倒 U 的形式来看，大家想象一下，或者是你可以想象成三合院哦，那样子的一个形式来看的话，左边开始的第一个位置，也就是最靠近门口的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呢，通常被称为是守门人的座位。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坐在这个位置的人通常会在地毯下面藏一把刀，那如果有坏人来攻击的时候，他可以马上起来反击，又或者是他就直接往后倒，像保镖一样的去保护第二个位置的人。所以啊，第二个位置是谁呢？就是主人的位置，那也就是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所坐的一个位置。因此这个第一个位置啊，一定是最被主人信任的人嘛， 所以也被称为是主人最好的朋友的座位，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可以那么自然地称自己是主人所爱的门徒，因为那一天他就是坐在可以直接躺在耶稣胸怀里面的位置哦。那约翰福音的13章25节里面不是就这样子写到吗？好，所以刚刚讲了，从左边开始算的那第二个座位就是传统上主人的座位咯， 也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所坐的位置。那第三个座位是谁呢？也就是主人要躺在他怀里的那个位置，对不对？那这个位置通常是贵宾的位置。那以前那个时候啊，在吃饭的时候，主人会喂饼注蟹啊，然后剥开之后就拿一口，用右手沾一点酱，然后喂给他左边的那个人。 这个动作是不是就很亲密，对不对？因为你看嘛，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吃饭，你如果喂人家吃东西也很亲密啊。这个亲密的动作代表是什么？你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愿意为你而死，我爱你，我尊重你，我看重你，甚至是我饶恕你。大家知道这个位置谁坐了吗？对，就是犹大。 那为什么知道犹大是坐在这个位置呢？因为约翰福音的13章26节里面，耶稣讲到：“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那在马太福音26章的23节也讲到哦，耶稣也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因为犹大在吃了晚餐之后，就随即出去 带人来捉拿耶稣了，也就是说，对门徒来讲哦，其实这样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动作，对，也没有什么太特别啊，因为传统上都这样子做嘛。而且耶稣在刚刚一开始吃饭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做过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用有寓意的方式去看耶稣沾了饼然后递给犹大吃的这个动作的话，也许 耶稣是不是在对即将要出去出卖他的犹大说：“即便你要出卖我了，你要背叛我了，我还是爱你。”当时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如果耶稣已经早就知道，对啊，他已经早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他为什么没有去找犹大来谈话呢？去阻止犹大的背叛呢？ 还是就是为了要印证这个旧约上面一切所指向他要成就的话呢？ 让我们先在这里听一首诗歌，叫做《最痛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回来。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在最痛的时候，说出了这。
在今年2024年的3月25号到3月30号呢，这个礼拜是受难周，那3月31号就是复活节了。所以在节目上档的时候呢，我们是还在苦难周，但有可能你听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复活节。那你可能会好奇说，诶，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耶稣就是大约在将近2000年前的这个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的吗？其实关于耶稣受难还有复活的时间，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哦。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内容，就是在耶稣受难的事件当中那个关键的角色，也就是十二门徒当中被称为加略人的犹大。那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记录在路加福音22章的1到6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那相关的其他经文呢？哦，阿们相关的其他经文还有在马太福音的26章、马可福音的14章，还有约翰福音的13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记录到犹大卖耶稣的这一段内容哦。那让我们来先来看看哦，在路加福音的前面讲了一些什么事情。在19章的时候呢，讲到了耶稣去到了耶利哥城啊，他遇到了撒该。然后呢，耶稣在众人的欢呼拥戴、大声赞美神的这种欢乐气氛之下，光荣的进了耶路撒冷。那虽然这个祭司长啊、法利赛人啊早已经吩咐说，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他们好去拿他。那但是耶稣却没有悄悄的进城，反而他前所未有的高调，在万众瞩目之下，他骑着驴子进了耶路撒冷城。而且在耶路撒冷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呢，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让人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就是弥赛亚。在那个时候，因为是逾越节嘛，那所以耶路撒冷城里面其实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前来守节的百姓，所以啊，大部分的人呢其实都是要到城外面去找临时的住宿。那耶稣呢，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去到耶路撒冷城东边，也就是橄榄山路上面的这个伯大尼村庄里面去住宿。那他早上呢，会再回到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去教导百姓。那因为耶稣的教导其实跟百姓以往所听到的有很多的不同嘛，对吧？但是啊，百姓都被这个耶稣话语里面的这个权柄给吸引。所以啊，21章的38节里面讲到，百姓们清早就去圣殿，到耶稣那里，想要听耶稣讲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有很多的人在一大早，在凌晨、清晨的时候，他们排着队，等着要进去圣殿做什么？听耶稣讲道。诶，那是一个多么热烈的景象。我其实有听很多韩国的牧师啊、神学系教授里面都谈到，就是疫情过后啊，韩国教会的人数啊恢复只有不到疫情前的 85% 啊，就是还不是以前那么热烈。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个在印尼的泗水的沙伦玫瑰教会，他们在疫情期间啊，他们透过这个建立这个门徒啊、重视生命的尾声啊，还有教会里面这些属灵运动啊，让教会的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更多的增加，而且大大的收割了一波之前没有得到的新灵魂。那因为我之前看过他们主任牧师分享他们的就是斐利牧师分享他们教会的这个晨祷的影片哦，哇，在清晨3点就开始有人在教会外排队，排队等着要参加晨祷啊，然后等到4、5点的时候，已经哇，那个外面真的是人山人海。所以我想象啊，当时耶路撒冷等着要去听耶稣讲道的盛况，一定是更甚于此吧，对吧？经文里面讲哦，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逾越节的时候。 也就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第四天了。那祭司长和文士啊，其实他们都代表了犹太人当时的宗教领袖，但是他们一边是撒都该人，文士是法利赛人，原本他们其实在宗教信念上面是敌对的，但是现在他们却为了要杀害耶稣这个共同的利益来联合起来密谋，欸，真的是很难想象。因为在逾越节的期间，其实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守节，因此啊，他们一不小心就会很容易引起暴动，因为有很多百姓都很信服耶稣嘛，所以啊，他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逮捕耶稣，要不然耶稣每天都在圣殿里面讲道，为什么他们不去抓，对不对？因为他们很害怕会引起百姓的骚动，然后就会引起罗马官兵的注意。但是啊，他们也不想等到逾越节之后，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应该也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嘛。那眼看着这个逾越节就要到了，对不对？那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 很担心啊，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抓拿这个耶稣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们意想不到的一个人出现了，谁？就是加略人犹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的人物是没有姓氏的。我们那天上那个希伯来文课的时候我才知道，哇，因为像我们华人韩国人都有姓，对不对？但是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后来俘虏其归回之后被统称为犹太人嘛，他们是没有姓的。对，我后来才真的圣经里面的人都没有姓氏，所以他们通常会怎么讲，哦，谁谁谁的儿子啊，或者是说他来自哪里，对不对？那我们讲到那个犹大会怎么讲，加略人犹大，或者西门的儿子犹大。那加略这个地名呢，其实在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出现，就是在耶利米书啊，还有阿摩斯书里面都有提到哦。有学者就认为啊，这个加略啊，可能是摩押古都雅尔的别名，因为在原文里面的感觉像是在指首都的意思。而且当列举摩押的城市的时候，只要有雅尔就不会提到加略，相反有加略就不会提到雅尔。那因为加略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大概是在死海的东方大概14公里的地方哦。那雅尔的距离在离死海就稍微远一点点哦。那不管怎么样哦，这个这边呢，都是一个可以控制这个亚嫩河谷的深谷，所以自古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呢，他们都是出身加利利，只有犹大是出身加略。所以啊，他在门徒里面，因为他没有同乡嘛，对不对？他说本来就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啊。好，那大家还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家乡的事情，那他可能就没有。但是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犹大是怎么样成为耶稣的门徒的，那也没有写到耶稣是怎么样去呼召他的。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的6章64节里面写到，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买他。也就是说，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是不相信他，而且以后还会出卖他的人。即便如此，他依然拣选了犹大成为他重要的12个门徒之一。不管是把这个管钱的重责大任交给他啦，或者是，而且大家去想哦，3年里面耶稣都跟这个门徒同进同出，对不对？也代表这个犹大就是3年里面都跟耶稣同进同出哦。但是呢，犹大跟着这个耶稣啊，好像是一个沉默的影子一样，他都没有讲话。那他第一次讲话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伯大尼的时候，当玛利亚拿着这个真拿达香膏献给耶稣，抹在耶稣身上的时候，犹大说什么？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来筹济穷人呢？但是下一句，约翰马上就注记些什么？犹大说这句话不是因为他心里面挂念这些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也就是说，耶稣把最重要也是最需要谨慎小心的一个任务，就是管钱的这个任务交给了犹大，不是因为犹大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哦，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会怜悯穷人的人，反而犹大是个贼。而他是贼的这一件事，我认为门徒应该都知道，所以约翰才会这样子想。 因为他经常会拿走这个钱囊里面的钱。好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犹大，而且他主动去找了祭司长和维持圣殿秩序的立位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守殿官，他主动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商量说要怎么样把耶稣交给他们。那当时这些犹大领导者，我们刚刚讲了，他们正在苦恼，对不对？哇，一听到哇有人要主动来交耶稣，那当然很好啊，很高兴啊，因为他们还在找，想说他们找不到机会，也不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怎么去抓他，对不对？现在竟然有耶稣的门徒主动来说，哇，他要当内线，当卧底，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就约定了会给他银子作为报酬。圣经里面呢，没有说犹大卖耶稣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却有像刚刚上面我们讲到的，讲到说什么他是个贼，他平常就会偷拿公款。如果一个人平常很容易被钱诱惑的话，那他就等于是打开了一个大门，邀请撒旦住进他的心里面。犹大就这样子毫无羞愧感的出卖了耶稣。要知道我们人最难忍受的其中一件事情是什么？对，就是背叛。在美国的奥勒冈大学有个心理学系的教授叫做珍妮佛·弗雷，他对于背叛的心理学曾经做了一些，就是做了很专门的研究，他有超过20年的这个实验跟研究的经历。那他的这个研究生涯里面呢，有数千名的这个研究对象嘛，那他也写了数十篇的这个相关的学术论文。所以呢，他建构出一套理论呢，就解释说为什么那个会有背叛创伤的这个问题产生呢。那他在他的第一本著作里面就写到，这个背叛创伤的理论指的是什么？他讲的就是当一个人的利益受到生活中重要的人或者机构的威胁时，背叛创伤就会发生。而他们通常与他背叛他们的人或者是这个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依赖以及信任。背叛的人啊，其实我不知道，我相信大家多多少都有被背叛的经验，那我也很多，非常多哦。我如果去回想这些破碎的关系，在当时我被背叛的当时，那个时候情绪最激动，对不对？最常想到什么？我是不是有说错话？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所以对方才会不开心，他们才会这样子做。要不然就是会突然觉得很恐惧，有强烈的恐惧，然后可能会有心悸呀，然后发抖啊，呼吸很急促，好像精神官能症这样，好像随时有什么危险就要发生的那种感觉。又或者呢，是在这个脑子里面会一直不断出现过去的这些画面啊，然后产生这种愤怒或者是痛苦的情绪。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之后，接下来会怎么样？晚上就开始睡不着啊，失眠啊，要不然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睡着了，但其实一直在做梦，而且这样子的状态可能会持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你就会开始觉得，哇，我活着没有什么希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被爱，我没有价值，甚至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的必要，我想要放弃我自己，或者也可能会就是总是有那种想要哭的冲动，情绪一直是处于很低落的状态，然后好像陷入了那种忧郁症的一个症状里面。因为啊，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背叛受到最深的伤害哦，通常不是来自于所发生的那个事件哦，而是你在那个你最信任最亲近的人身上，你所投入的那种信任跟你曾经对他有的这些爱，你觉得你对他曾经做过这些付出都彻底的被破碎了。而且更让人感到痛苦的是什么？对方可能不会承认，而且他不仅不承认，他可能还不断的欺骗，还甚至还隐瞒，或者是不止这样子做，他也许还背后到处去跟人说你的不是，你有多糟糕，但他讲的那些内容也许都不是事实。这样子的一个伤痛啊，其实会给人留下很深的一个伤口，甚至啊，就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信任感，让我们从此 以后就不会再相信自己。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跟我讨论过，诶，犹大不是也是耶稣的门徒吗？他应该也受过洗呀，而且他事后不是也后悔吗？那他死后是去哪里了呢？因为很多人都讲说只要有受洗呀，罪就可以被赦免嘛，对不对？死后就可以上天国，不是吗？约翰福音的17章里面写到，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为门徒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这里讲的灭亡之子啊，指的就是犹大。所以这句话说明了什么？犹大的不得救不仅仅是因为他出卖了耶稣，而是在那3年多的时间里面，主耶稣不仅呼召他成为门徒，赋予他重要的职务，并且透过这样子让他知道他是完全被信任，也是可以被救赎的。但是犹大并没有改变，他甚至还主动去找敌人来出卖耶稣，彻底的背叛了耶稣，他自愿沉沦，成为灭亡之子。就像《使徒行传》1章25节里面讲到的，犹大是自己丢弃了自己使徒的位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啊，诶，对，犹大后悔了。他看到耶稣后来真的被定罪之后，圣经就讲说什么，他后悔，然后就把那30块钱拿回去给祭司长他们，并且承认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但是祭司长跟这些长老文士们讲什么？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自己去承担呢、啊、那犹大就把钱丢在圣殿里面，然后出去吊死了。也许大家可能会想说，诶，犹大不是在最后一刻还是后悔了吗？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得救呢？大家要知道，在地狱里面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既后悔又自责的人。那我们来看看刑法上面怎么样去判断是不是犯罪，有几个重要的标准。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意图，也就是你的期望，你有没有这个犯罪的目的。第二个就是预备，也就是说在犯罪前的准备行为，就犯罪很多时候它不是突发的，它是有预谋的。第三就是着手，也就是对构成犯罪要件的行为，也就是他开始去做的这个实际的行为。我们很容易会把自己的背叛合理化，就讲说啊，是因为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我不得已啊，所以我才背叛啊，不是我的问题啊，是因为对方无法满足我的期待，所以我才这样子做，我才这样子的。那但是就像我们上面讲的，犯罪是主动的，当我们故意不去看自己的罪恶，就是主动邀请撒旦进入我们的心里。那天有一位牧师啊，在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说，诶，如果我们今天已经迎接过耶稣了，就不要再一直迎接耶稣了，因为你已经邀请过耶稣，你已经迎接过耶稣了。相反的，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要去住在耶稣的里面。约翰福音15章提到，耶稣告诉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可以在旧约福经旧约圣经里面读到，里面经常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人嘛，比方说在诗篇里面啊，以赛亚书里面，耶利米书里面，以西结书都曾经提到。那当时哦，这个圣殿啊，它的顶部是装饰有金葡萄，那入口处也有金葡萄树的。那这个葡萄，每一串葡萄，哇，都非常高，非常大，跟人一样高。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是神所拣选跟栽培的族类，但如果他们结不出好葡萄，是结出坏葡萄的话，他们就失去了成为见证的功效。因为希腊原文里面讲到的，我是葡萄树，那真实的，也就是说只有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只有跟他连结，才能成为结出好果实、好葡萄的枝子。因为丰盛的生命只有在基督里面，只有连结耶稣才能够结出果子，完成神栽培的目的。好的，各位，希望我们不要只有在苦难周、受难周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耶稣的受难，耶稣为我们所承担的这一些，才去反省自己是不是做了那个背叛耶稣的犹大，让自己心里的罪大过耶稣的教导。但愿我们都可以成为那经常在耶稣里面的门徒。最后我要分享一首诗歌，名字叫做《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上存，我要跟随主耶稣，他已应许领我走到天家，日复一日我知他在改变我，直至那日欢喜到宝座前。我心坚信，为耶稣使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我心坚信，为耶稣使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活。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4:7-10。